学校追查烧了草垛的玩火者，杜小康挺身而出，只承认他自己，而不肯说出另一个。散会以后，蒋一伦找到了杜小康。那么还有一个是谁？杜小康说，我只说我玩火了，怎么也不说出桑桑来。但不用杜小康说，老师们从杜小康走上台勇敢地承认他是玩火者的那一刻，桑桑所呈现出的一副慌张的样子就已经猜到了另一个玩火者是谁了。桑桑周围的孩子也都看出来了，当即他们就用疑惑的目光去看桑桑了。晚上桑桑在桑乔的严厉追问下才不得不承认他也是玩火者，可是已经迟了。桑桑看到当孩子们在用钦佩甚至崇拜的目光去看杜小康之后，都在用蔑视甚至是鄙夷的目光看着他。那天傍晚桑桑背着书包回家时，偶尔看到纸月儿正站在花园里，他竟从纸月儿的眼睛里听到了叹息，就把头一直低着往家走。桑桑绝不肯原谅杜小康，因为是杜小康使他感到了让他无法抬头的卑微。冬天连刮了三天的西北风渐渐停息下来，大河里立即结了冰，并且越来越厚实。鸭子们没有了水面，就到处寻找。他们在冰上走不太稳，常常滑倒，样子很可笑。所有的船都被冻住了，仿佛永生永世再也不能行驶。岸边一时还没来得及完全褪去绿色的柳枝儿，也被突然的冻住，像涂了蜡，绿的油汪汪的。但一根根都被冻得硬如铁丝，仿佛互相一碰击就会碰碎。村里的孩子上学再也用不着绕道从大桥上走，都直接从冰上走过去。这天下午，桑桑借上课前的空隙正独自一人在冰上玩耍，忽然听到村子里有嚷嚷声，就爬上岸寻声走去。他很快看到了杜小康家的红门，吵嚷声就是从红门里发出来的。红门外站了很多人，一边听里面吵架，一边小声的议论。桑桑从人群中挤过去，在靠近红门的地方站住，悄悄向里张望着。是后庄的朱一士在与杜雍和吵架。朱一士一手抓着一只酱油瓶，一手指着杜雍和：“
杜雍和，你听着，你往酱油里掺水，你就不是一天两天了。”
杜雍和比朱一士高两个头，不在乎朱一士。
姓朱的，你再胡说八道，我扇你的耳光。
朱一士矮小瘦弱，但朱一士是这地方上的名人，是最难缠的一个人。朱一士谁也不怕，怕你杜雍和。他把脸贴过去，冲着杜雍和扬在空中的巴掌：“
你扇，你扇，哼，有种就扇！”
杜雍和当时不能扇，用手推了他一把：“
好好好好好，我认识你朱大爷，请你出去，总行了吧？”“不行！”
朱一士将酱油瓶往身后一放，朝杜雍和半眯着眼睛：“
让我出去，想得容易。”
他转过身朝门口走来，对门外的人说：“
来来来来来，你们都看看看看，这酱油还有一点酱油色吗？”
他把瓶子举起来放在阳光下说：“
你们都看看看啊，我前天感冒撒了一泡尿，那色都比这酱油色重。”
有几个人笑起来。朱医师又说：“
你们还笑？你们谁家没用过这种酱油？谁家没用过？举起手来让我看看。”
刚才笑的人都不笑了，觉得自己笑的没有立场。朱医师一脚在门里，一脚在门外：“
你们尝尝，这还算是酱油吗？”
他把酱油瓶歪斜下来说：“
没关系，没关系啊，蘸点尝尝，我是付了钱的。”
这时候就有十几根长短不一、粗细不一、颜色不一的手指伸出去蘸了酱油，然后在嘴里嘬了一下，发出一片刷声，接着就是一片品尝的咂巴声，像夏日凌晨时的鱼塘里一群鱼浮到水面上来圆着嘴吸气时发出的声音。
是不是酱油还有那么咂巴？
朱医士对那些品尝了那么长时间还没品尝出味道的人来不耐烦了，提着酱油瓶重新回到院子里，冲着杜雍和说：
姓杜的，你说怎么办吧。
杜雍和显然不愿扩大事态，说：
我说了，我认识你了啊，我给你重装一瓶行了吧。
朱医士一笑：
杜雍和，你敢给我重装一瓶，你真敢。
杜雍和说：
当然敢。
朱医士将酱油瓶瓶口朝下，将里面的酱油咕嘟咕嘟的全倒了，然后将空瓶递给杜雍和：
好，你去重装一瓶。
杜雍和提着酱油瓶进屋去了。朱医士朝门外的人说：
大伙过一会儿就看到了啊，这只不过是一瓶装了掺了水的酱油，他们家的酱油缸里装的都是掺了水的酱油。
杜雍和迟迟不肯出来，仿佛不是去装一瓶酱油，而是去从种黄豆开始，然后做出一瓶新的酱油。
我说杜雍和，你们家酱油缸里是不是没酱油了？
朱医士朝屋里大声说。杜雍和只好提着先装了酱油的瓶子走出来，朱医士接过酱油瓶再次走到门口，然后把酱油瓶又举到阳光下照着。
大伙看看看看看看啊，是不是刚才一个色？
有人小声说：
一个色。
朱医士提着酱油瓶走到杜雍和跟前，突然将瓶子猛地砸在砖地上。
你他妈的耍老子！
杜雍和也被逼得急了眼。
耍你了怎么样？
朱医士跳了起来，一把揪住杜雍和的衣领。门外的人就说：
掺了水了还不赔礼？何止是酱油掺了水，酒和醋都掺水。
杜雍和与朱医士坐在院子里纠缠着，没有一个人上去劝架。这时桑桑钻出人群，急忙从冰上连滑带跑回到教室，大声说：
哎，你们快去看呐，大红人里打架了。
听说是打架，又想到从冰上过去也就几步远，一屋的人一会儿功夫就都跑出了教室。
安徽小说评书广播每周一至周六中午12:30经典回放，为您再现名家经典之作的永恒魅力。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为您送出的长篇小说《草房子》。
上课的预备铃响了，孩子们才陆陆续续跑回来。桑桑坐在那儿，就听见耳边说：
杜小康家的酱油掺水了，杜小康家的酒也掺水的，杜小康他们家的醋都掺水。
桑桑回头瞟了一眼杜小康，只见杜小康趴在窗台上，只有屁股和后背。这事儿就发生在班上要重新选举班干部前夕。正式选举之前有一次预选，预选的前一天有一张神秘的小纸片在同学中间一个递给一个的传递着，那上面写着一行鬼鬼祟祟的字：我们不要杜小康当班长。预选的结果是一直当班长的杜小康落选了。这一天桑桑心情好，给他的鸽子们撒了一遍又一遍的食儿，以至于鸽子们没有一只再飞出去打野食。正式选举没有如期进行，因为蒋一伦必须集中精力去对付春节前的全校文娱比赛，这种比赛每年进行一次。桑乔很精明，他要通过比赛发现好的节目和表演人才， 然后再经他加工指导去对付全乡的文艺汇演。弄好了，其中一些节目还有可能代表乡里去参加全县的文艺汇演。因为设立了比赛的机制，各个班都面临着一个面子的问题，不得不暗暗较劲儿。桑乔看到各班都互相盯着比着，都是一副很有心计的样子，心中暗暗高兴。蒋一伦有位以前的同学在县城中学教书，一天蒋一伦进城购书去看望老同学，恰逢那个同学正在指挥班上的女孩子排练表演唱手拿碟儿敲起来。同学见他来了，握握手说、啊、等我排练完了这个节目啊。蒋一伦说，干脆我也看看，就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二十几个女孩子穿一色衣服，趁着一个穿得更鲜亮的衣服的女孩子，个人左手拿了一只好看的小碟子，右手拿了一根深红色的漆块，有节奏的敲着，做着好看的动作，唱着手拿碟儿敲起来，在台上来回走着。一片碟子声犹如一阵轻雨落进一汪碧水，好听得很。那碟子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忽聚拢忽散开，声音竟变化万端，就像那阵轻雨是受着风的影响似的，风大风小，风急风徐，那阵轻雨落进碧水中的声音就大小不一样了。老同学看了一眼蒋一伦，意思是怎么样，觉得如何？蒋一伦朝他点点头，意思是好，真棒。排练完了，老同学和蒋一伦往宿舍走，一路走一路说这个节目，我是从洪湖赤卫队里画过来的，但我这个节目比他那里头的那个场景耐看。哎，你知道为什么吗？蒋一伦感觉到了，但无奈没有语言。老同学说，我量大，我二十八个学生加上趁着一个，二十九个，一片碟子声敲起来能把人心敲得颤起来，加上那么哀切切的一唱能把人心唱醉呀、啊！二十九个人做一色动作，只要是整齐，不好看也得好看。蒋一伦说，我知道。现在蒋一伦日夜就想那个二十九个女孩同台挑碟子的情景，觉得他的班若也能来他这么一个，即使其他节目一个也没有，就他一个也足以让人望尘莫及。他算了一下，这个班共有33名女生，除去一个过于胖点，一个过于瘦点，一个过于矮小的，还剩30个，个个长得不错。蒋一伦脑子里就有了一个舞台，这个舞台上站着的就是他的30个呱呱叫的女孩。蒋一伦甚至看到了台下那些叹服并带了几丝嫉妒的目光，但当蒋一伦回到现实里来时就丧气了。首先他得有30只一样精巧好看的碟子，30根漆得油亮亮的筷子，另外30个女孩还得扎一样的红头绳，插一样的白绒花，这要花一笔钱啊。学校不肯拿一分钱，而班上也没有一分钱。他想自己掏钱，可他又是一个穷教书的，一个月拿不了几个钱。他去食堂看了看，食堂里碟子倒有20几个，但大的大，小的小，厚的厚，薄的薄，白的白，花的花，还有不少是裂缝豁口的。筷子一律是发乌的竹筷子，这样的竹筷子不需多，只一根上了台面，节目就全完了。他发动全班的孩子带碟子筷子，结果一大堆碟子里一色的碟子凑起来不足10个，一色的漆筷凑起来不足10根。油麻地儿是个穷地方，没办法满足蒋一伦的美学欲望。至于30个女孩的红头绳白绒花，那简直是天堂景色了。蒋一伦仿佛看到了一片美景，激动的出汗， 但冷静一看只是个幻景，就在心里难受。蒋一伦想起了杜小康，他把杜小康叫到办公室问：哎，你们家卖碟子吗？
卖。
多吗？
一筐。
那你们家卖七块吗？
嗨。
有多少？
一捆儿。
你家卖红头绳吗？
卖。
多吗？
卖过年了，多。
你家卖白绒花吗？
卖，是为明年清明准备的，扫墓时好多妇女带呢。
哎，能借出来临时用一下吗？各样东西30份。杜小康摇了摇头，
不行。
为什么不行？
被人用过了的东西你还能要吗？
以前你不也把要卖的东西拿出来用过吗？杜小康朝蒋一伦翻了一个白眼，心里说，
哼，以前我是班长，而现在我不是班长了。
你回去跟你父亲说一说。
说了也没用。
帮个忙，就算是你给班上做了一件大好事。杜小康说，
我凭什么给班上做好事？
哎，杜小康，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没有意思。
哦，大家不选你当班长了，你就不愿意为班上做事了。
不是大家不选我，是有人在下面传纸条让大家不选我的。
谁啊？
我不知道。
好好好，这事再说。现在你给我一句，帮不帮这个忙？
我要知道是谁传这个纸条的。
蒋一伦心里很生气，这个杜小康想跟老师做交易太不像话。但现在压倒一切的是那个手拿碟儿敲起来。他说，杜小康，你小小年纪就学得这样啊，这事儿我当然要查，但与你帮忙不帮忙无关。杜小康低头不语。好好好，你走吧。
什么时候要那些东西？
过两天就要。杜小康走了。过了两天，杜小康拿来了蒋一伦想要的全部东西，30只清一色的小碟，30根深红色的七块，30根红头绳，30朵白绒花。蒋一伦不声张，将这些东西全都锁在房间里，直到正式演出时才拿出来。那天晚上天气十分晴朗，无一丝风，只有一弯清秀的月牙儿斜挂在冬季清蓝的天上。虽是各班表演，但油麻地小学的土台上一如往日学校或地方文艺宣传队演出的规格，有幕布，有灯光。当手拿碟儿敲起来一亮相，蒋一伦自己都想拍巴掌鼓掌了。先是29个小女孩敲着碟子走着台步上了台，当众人以为就是这29个小女孩时，只见29个小女孩一律将目光急传神的转到一侧，随即一个打扮的与众不同但又与众十分和谐的女孩独自敲着碟儿走上台来。这个女孩是纸月儿。对纸月儿的评价，桑乔的话是，这小姑娘其实不用演，就往那一站就行。这个节目并未照搬，蒋一伦根据自己的趣味稍稍做了改动。蒋一伦在下面看，只觉得这个节目由乡下的小女孩表演比由城里的小女孩来演更有味道。桑乔坐在下面看，在心里认定了这个节目可以拿到镇上去演。他觉得这个节目里头最让人心动的是30个女孩都一律转过身去，只将后背留给人，30根小辫儿一律扎了鲜亮的红头绳，一律插了白绒花。白绒花插得好，远远的看觉得那黑辫上停了一只颤颤抖抖欲飞未飞的白蛾子。